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到四十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归为圣，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西面就把他抱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容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论耶稣这话的这些话就惊讶，西面给他们祝福，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透。又有位女先知名叫雅纳，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是老迈，从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她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来感谢神，对一对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着孩子的事。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上帝，在这个多雨的早晨，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能够在你面前来侍奉你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看到西面，也看到亚纳，主啊，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主啊，让我们学习如何专一，真的是也带着极大的喜乐每天来庆贺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帮助我们专注在你身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下很大的雨，大家能够在这里，我真的很感谢主。有像在线上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来问安。那今天是2024年第一个主日，那这一段期间，从经课表来看是叫做主显节啊 ，Epiphany。那主显节就是从圣诞节之后，耶稣的服事或者说耶稣的他这一个人哈，他逐渐的显示在众人的眼前。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主要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2到40节。那透过今天主席长牧师也帮我们把，还有我们的领诗，我们的圣歌团哦，谢谢大家一起的配搭服饰，就把经课里面不同的经文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圣经里许多的部分都是这么紧密的相关，我们为此而感谢，因为一切的感动，一切都是来自上帝。那我们今天下一章，今天看的经文里面， 透过诗班的唱诗，我们其实就看到两幅图了哈。一个就是西面哈，西面的图是在左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亚纳哈，亚纳。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问，哎，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出现？那路加福音他的作者路加，他本身虽然不是犹太人，可是他对于旧约的认识，尤其是以赛亚书的认识，使到他可以在耶稣被带到圣殿去的这件事情上，他就能够看见原来是这么奇妙的。在以赛亚书所说的部分已经这样的出现在人的眼前。那今天以赛亚书第61章那一段哈，你如果看你的这一份哈，你就会看到是以赛亚书第61章10节一直到62章3节哈。那你也可以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在第10节开始，那边出现的是一个来传报信息的一个信使，一个 messenger。 在古代作为一个信使哈，一个替大王哈来带那个信息的人，他本身他所穿的他所说的就代表了那一个差派他来的。而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穿上公义，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路加他就在描述西面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带到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人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个信使，他那个这个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人，所以你也看到说，西面后来说的话，他真的是充满了喜乐的说哈。所以这个经课表实在是有帮助我们来把圣经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好，我们看回西面他的被叙述的那个特征哈。那么下一章哈。西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么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时候，我们当中熟悉弥赛亚神曲的有一段就是唱哦，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comfort comfort thy people。 那一段如果你今天回家重新去听，你会觉得是充满感情的，每一个唱的人都是带着极大的感情来唱，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咏唱，这个乃是要代表耶和华上帝来说出这样的话。尽管百姓是被管教，但是当他们被管教之后的那个状况，上帝还是要差派他的先知来说，你去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在以赛亚书还有一段非常动人的话，就是51章3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我们今天对于荒场或者废墟，我想我们非常熟悉，每天看到的电视上的你就会看见了，不管是在日本在乌克兰在加萨，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荒场，什么叫废墟。那为什么上帝要透过先知来跟百姓说要安慰，或者说他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呢？因为在上帝的眼里，他已经看见百姓经历了多次的被围城被攻打，惊恐未来，有的时候会发抖，政治上妥协有的时候不成功，但是他们就被王带着继续奋斗下去。但是到最后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遭遇了其他民族也遭遇的那种的被掳，或者我们今天的词汇叫做流放。他们被外邦人亚述帝国或者是巴比伦帝国的兵丁压着他们，让他们用他们的腿一层一层的走，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走到一个他们素不认识的区域去生活。那在过去一两个月的讲道，我们透过讲台献旗已经开始有这个印象，就是在主前722年，亚述帝国掳掠了北方那个被战败的那个以色列，然后在主前587或者586年，巴比伦帝国也很正式的拿下了犹大，把耶路撒冷那个毁了，然后把群众带走。作为讲道者，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到这些的历史背景，因为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不太熟悉，所以请容许我们经常的讲。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这样的背景来说的话，有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上帝要说什么。而当你知道在人心惶惶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你知道吗？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表达的是他看见了，他知道了，而且上帝不是袖手旁观，上帝乃是要表达他要说话，而他说的话真的就是会带来生命的。这个被掳的经历，失去一切，真的是失去一切，因为他们要用两条腿就走出去了，就真的是前路茫茫。但是在这种难以忘怀的经验里面，后来就成为他们这个民族，这个被上帝呼召来认识他的这个民族，他们的一个仿佛是凤凰浴火重生的一个经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转换呢？那完全是因为上帝说话，然后他们听见了。这个经历对于后世后代非常宝贵，因为我们也会有经历我们需要经历的打击和极大的困境，有的时候甚至让我们觉得要崩溃了。但是在我们惊惶失措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那一个被上帝所呼召的民族一样，我们可以被上帝的话来预见，让上帝的话来对上我们，来对我们说话。那先知说的话就是一代一代的，他们继续的复述，继续的讲给下一代听，一直复述。后来以赛亚书成书，后来以赛亚书还有其他的先知书也慢慢的被朗诵，或者说在会堂里面被读出来，就这样的时间就这样500多年就过去了。然后在耶稣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也有献祭的制度，祭司的人数应该是超过10000多，百姓在那个时候还需要上帝的安慰吗？还会等着上帝来安慰锡安吗？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决心，他话说了就成了。下一章，他却是以他的方式来完成他的事。下一章，OK。上帝没有失忆症，他不会说了然后就忘记自己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我们很可能会，尤其短期记忆不太好的话。上帝是信实的，所以 我们真的要滴水不漏的接下他所说过的话，因为他说过的话就必然要让他实现。有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说我们祷告的事情为什么还没有实现呢？上帝有没有听见呢？还是他漏掉了？还是我们的 Q number 不见了，跳了？在牧会的日子里面，陪伴过不少的弟兄姐妹，经走过一些的经历，有的时候难题很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时候你看到亲爱的家人他们变成陌生人，他们不理你了，那有的时候他们关起来，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哭泣，有的时候他们再也不出门了，有些时候他们对着手机说说笑笑，在网络上不晓得跟什么人在聊天。那在近年我们看到有些时候孩子不想上学，留在家里无声无息，不要你去关怀，贴上一个纸告诉你 no entry， 你关心一些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不受欢迎。这些是代沟的问题吗？为什么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人现在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记得20年前在教会摆书摊的时候，有一本书的书名很吸引人，就是菲利比安西的书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有话问苍天，另外一个版本是无语问上帝，有不同的版本。那这本书有很多人都来看，都来翻，也买了回去看，但是我发现现在中年人问的问题不一样了，因为是来到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以西面的年龄还有亚纳的年龄，下一章哈，他们住在犹大，他们应该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他们也很可能从他们的长辈那边听到一些口传的故事，就是在他们所住的那片土地上，当有一阵子，大概在公元前180多年之后，希腊帝国在统治他们那个地区的时候，非常非常强烈的信仰的管制，那一些在信仰上要敬畏耶和华，要守安息日，要守，要让孩子行割礼的，都付上很大的代价。那我在博物馆里面也看过这种，有人就根据这样的历史画出来的很大的画，你看了你会怕。那后来虽然他们经历过百年的自治，但是在他们的族群里面依旧有人在期待，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然后透过以赛亚先知，百姓知道他们的上帝要拜访锡安。当一个大君王要来拜访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古时候的人面对的地球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树，有很多的旷野，有很多的沼泽地，所以他们要做什么呢？透过以赛亚先知，百姓知道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下一章，好，那这张图你请大家留意，有一个红色的线红色的线，那红色的线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在百姓经历亚述之后巴比伦，然后之后就是波斯马代，那么这个就是波斯帝国在执政的时候做的事情。从苏珊就是你看到的图的右边一直到你看到图的左边，那边有一条红色的高速公路2700公里长，就是波斯帝国非常的富有他们富有到就是在他们很快就修好一条路。那怎么修呢？真的就是有山岗把它削平需要铺的就铺上去了，就是非常快速的 马就是快速的跑15公里，然后就停下来换一匹马，因为不然那匹马真的会死掉哈。所以在2700公里的路上，马就是跑15公里换一匹，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要在3天之内把大王的信息带到整个波斯帝国去。他们非常非常的讲求那个效率。那所以当百姓听到先知说，哦，上帝要来，要开道路，哎，他们想起上以前阿公、太公讲过的那个波斯帝国的故事，他们会心里明白，王要来，你要预备。当耶稣被父母抱着，抱在怀里到圣殿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翰还很小哦，大概可能7、8个月大，还没有到旷野去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于西面来说，他还不知道后面的事情会怎么发生，可是圣灵就感动他，你这个时候要去圣殿，然后时间点也刚刚好，就让他看到一对夫妻带着孩子，然后看到他们献上斑鸠，他在旁边看，哇，圣灵感动他，他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历来许多的先知所等候的，许多的虔诚人所等候的时刻，这个是上帝为万民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这些话通通都是在以赛亚书出现的，只是说到后来我们透过路加帮我们把这些都整合起来。那也许对西面来说，他想象的图画就是说他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可能是一个英气逼人、少年得志的人，可能那样的人就是上帝的预备，对吗？这个是很合理的期待。可是没有想到，一眼看到的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竟然是以一个婴孩之身，这样的一个发现带给西面突然的惊喜。我想他心跳很快，他向上帝说，主啊，主啊，你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容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有本参考书里面用英文他是这么讲说， You can dismiss me from this long wait， 就是说他知道活着的时候他会见到，那你就要 keep fit 哦，真的要 keep fit 哦，你要一直撑下去。然后到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哦，上帝 release me， release me， 哇，这个 task 够了，够了，够了。而这个婴孩就是天使所说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西面的颂歌里面，它是外邦人的光，而这也是以赛亚书里面这边出现一点亮点，那边出现一点亮点。你读的时候，你懂的时候，你去看这样的 comb through 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很大很大的喜悦。原来上帝说了，只是说我们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发生。那么对于路加来说，他真的是看了极大的喜悦。在他写的第二卷书《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是万民的光。他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要出去的，这个福音的开展，从五旬节一直到巴拿巴与保罗被教会差派出去传福音，一趟又一趟，福音就是这样的，在地中海，在罗马帝国，他们能够去到的地方，就这样的一站一站的传。而当福音是这样的传开出去的时候，就如西面对玛利亚说的， 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当中许多的会跌倒，许多人兴起也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的心也要被剑刺透。是的，这些都明明白白的用不同的对话、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述文都把这些写在路加福音里面了。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路加福音真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了西面到底说了什么。那有时候上帝做事的方式未必按照我们预期的，但是上帝说的话是会实现的， It is good time， 你相信吗？那使徒保罗是为此做见证，下一章他就写在加拉太，给加拉太的教会的信里面，他说等到时候成熟，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是的，时候到了，上帝就会做事，而且时候到了，上帝所要做的那个很奇妙的事情就包括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中，呼叫阿巴父，那个就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就发生了。那上帝所要做的非常动人的事情，就是在他的漫长的预备当中，有一天也要让外邦人得到这样的接纳，下一章可以有名分成为后裔。那这一切怎么做到呢？就像上帝历来行事的方式，他先说话然后才做成。那么透过先知来透露，有一天要把圣灵 赐下在人的心板上刻字。那这件事情你知道，对我们做教牧的来说，我们要想这个人要不要推荐他受洗，我们真的是要看圣灵是不是已经在他身上工作，他是不是已经开始愿意降服在上帝的灵之下，这个是很重要。如果他还没有来到这个地步，我们也会说你再等一等吧，再等一等，你继续的聚会，继续的跟我们在一起。那上帝要做的事情他是一定会做成，所以我们的祷告也一定要就滴水不漏的，你听到上帝要做什么你就知道可以怎么祷告。然后上帝就是在把事情推推推推推动到某一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让这一切上帝要完成的事情透过耶稣来完成。然后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生要讲的福音，也不会落空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上帝花了好几千年他要做的事情，他的爱是很坚韧的忍耐，他对我们的耐心心思也是多到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假设上帝的心是这么宽大，悖逆的有一天可以成为上帝家里的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被上帝来带动？对于那些还没有改好的，你可以带着更大的盼望，可以吗？你的祷告不只是希望那个沦陷在手机或者社交媒体或者电脑或者电视机的，而是你更加积极的祷告盼望，希望这个人扭转过来，把自己整个人每一天献给上帝，每一天为上帝而活。我想那个祷告不只是那个小小的事情过来，上帝要我们的是全心的转向他，你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是跟他在一起同步的。那所以我在这里也很想邀请大家，每一天不只是为着你心里很迫切希望他改好的人来祷告。我想我们在街上，你或者在飞机上，在任何地方，你会遇到许多人，他们让你很挺讨厌的，你看了可能很讨厌他，但是我请你在想你有多讨厌他之前，你心里沉静下来， 这样的人，这群人，这个族群或者什么，也是上帝的福音，可以去碰触，让他们扭转过来，顺服上帝，让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结出我们所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对吗？上帝可以做，你可以开口祷告吗？我记得上次我讲，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可以祷告，结果去探访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记得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说，你白天看到不顺眼的人，你报纸上面看到不顺眼的人，你都祷告，求上帝的福音来改变我们，使到人的悖逆可以被上帝的圣灵真的是这样子转过来，就好像雅各一样，他的腿被上帝一拧哦，他就乖了。像我们祷告，你看见了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的人祷告，真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不要想说哦，我们有教会很好了，不够的，不够的，我们继续祷告，顺着上帝的灵引导你，你来祷告。那我经常在小组里面会问第一代信主的人，家里的人对他们信主受洗的反应是什么？那一般上来说，很少人有机会直接跟别人讲，因为很少人问他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话常常卡在心里面，憋在心里面。但是当我们在小组里面讲出来，哦，你听到了以后，整组的人就醒过来了，好，开始为这个人的家庭祷告，为他的家族祷告，你要醒过来，要为他家里人祷告，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个反应是什么了。那我们听到第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经历嘲笑、边缘化，但是当他继续的信靠主，很奇妙的，就慢慢的有家人信主，一个两个，后来甚至在祷告有亲戚信主，甚至后来有人成为牧师的。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小组里面讲的故事里面的。如果你没有听过，你可以找侯文英姐妹或者是郑胜芬姐妹，他们家里都有这种非常奇妙的故事。我们的主是值得称颂的，虽然有起初很难过，你会哭，真的会哭，我们听的人都想哭，但是到后来的转折让人觉得说真的是不得了，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的敬拜的，他要让外邦人得到福音，同为后嗣，他的心是这样的，他说过的话他没有忘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一直向上帝来祈求。那西面祷告了许多年，亚拿也祷告了很多年，让我们也成为祷告等候的人，等候上帝更多的作为，在我们的社群，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民族，或者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国家，愿他的作为继续的伸展出去，愿他的名得荣耀。下一章，所以来到这个结束的时候，我要请大家站起来哦。虽然读福音书才需要站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站起来赞美上帝。好，下一章那个诗篇，来，我们一起大声来赞美上帝哈！你们呐，都当赞美耶和华。地上一切所有的大鱼和牲羊，火和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令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子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让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领袖和世上所有的审判官，少年和少女，老人和孩童，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大声一点，因为独有他的名 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更大声，他高举自己百姓的脚，使他的圣名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得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